位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1号，公元2003年6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铁路沿线发现大量古文物点；美国加利福尼亚上议院撤回将要表决的尼泊尔服装上市免税一案，抗议18名藏人遭遣返；无国界记者调查报告透露，中国加强反矮言论自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新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西藏铁路考古勘探调查工作日前告一段落，共发现了37处文物点。在已经发现的文物点中，重要的有纳曲县诺木乡托日车站祭司遗迹，规模大，保存完整，出土文物丰富，在西藏尚属首次发现。在西藏当雄县杨坡简甲日岗石器遗址是西藏目前所有石器采集点中出土数量最大、品种最多、保存程度比较完好的一处。在西藏首都拉萨溜隧道西口古墓群中，一处260平方米古墓是目前拉萨河谷地段发现的规模最大、藏墓结构保存最完整的古墓，堪称拉萨河谷吐蕃第一大墓。报道说，专家认为大量石器地点的新发现填写了西藏史无前例的研究的新篇章。另外，在西藏的唐古拉山海拔4900米处发现了石器地点，表明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活动已经越过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拉萨河谷吐蕃第一大墓的发现为拉萨河谷史前文明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纳曲县罗马乡12村托日车站附近的4座石祭台、搓那湖东岸10圆圈遗迹早期祭祀遗迹的发现，以实物体态真实再现了西藏原始宗教的面貌。堆龙德庆县2座古碉堡遗迹的发现，则为深入研究古代碉楼建筑文化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新华社报道说，此次的勘探调查中发现的各类文物古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西藏古代文化的精髓，也反映出西藏铁路西藏沿线文物隐藏量的丰富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议员代表戴安娜·芬斯陈女士因不满尼泊尔政府上月底遣返18名寻求避难的藏人，而撤回了议会先前就尼泊尔服装在美国市场销售不需交付税费所要表决的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议员代表戴安娜·菲斯珍女士向尼泊尔驻美国大使馆发出的信中指出，对尼泊尔政府上月底遣返寻求避难的18名藏人的这一恶劣行为表示非常失望。被遣返的18名藏人在身体状况极为不良的情况下面临如此不幸的命运，完全是尼泊尔政府无视国际人权法而采取的一次令人发指的行动。在这种状况下，我在上议院继续支持就尼泊尔服装在美国市场销售不需交付税费所要表决的议案，将不符合任何道德标准。对此决定代表上议院撤回该项即将要表决的议案。另外，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就上述问题通过戴安娜·费斯腾女士的部门进行采访的过程中，该报秘书长克敏·费南尔就戴安娜·费斯腾女士撤回决议案一事向其部门进行呼吁，要求做重新考虑。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 如果此议案在上议院进行表决，就将定于今年十月份开始，在两年期间，尼泊尔服装在美国销售时不用交付任何税费。但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通过研讨已决定按照议员要求正式撤回议案。尼泊尔商业界人士对此所抱的希望也因尼泊尔政府遣返藏人的行为全部被破灭。尼泊尔服装业商人正联合就戴安娜·费斯特女士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上议院对尼泊尔服装销售美国市场提供两年免费税收援助所要表决的议案进行撤回仪式，给尼泊尔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影响方面，向尼泊尔政府进行了呼吁。尼泊尔服装业商人协会会长克南萨卡表示，尼泊尔政府应该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撤回议案一事向戴安娜·费斯特女士进行呼吁，并应该派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就此一事件进行面对面交谈和商讨。加德满都邮报还报道说，上述尼泊尔商人协会向当局呼吁后，尼泊尔总理森亚·巴哈都特尔巴本周一向戴安娜·费斯特女士致函，函中呼吁费斯特女士不要撤回尼泊尔服装销售美国市场提供两年免费税收援助所要表决的议案。
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 BBC 消息，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维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组织无国界记者本周四在巴黎召开记者会，公布一份名为《网上监察妨碍讯息传达》的调查报告，指世界一些国家对国内互联网论坛实行控制，妨碍言论自由。无国界记者过去两年对全世界60个国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总共有50多人因网上言论触怒本国家政府而被捕入狱，其中中国有38人，越南有4人，马来西亚有1人，马尔代夫有4人，北非突尼西亚则有1人。无国界记者较早前还对中国互联网论坛做了1个月的研究，以互联网使用者身份向中国多个网站论坛发放意见，调查发现超过60%的意见帖子可成功放在网上，当言论牵涉政治问题时有1半被删除，只有约30%的比较敏感政治内容可以上网。无国界记者亚洲部门负责人布塞尔表示，他们会努力维护被捕互联网意见人士的权利，协助他们的家人和律师，以及向国际团体和欧洲外交人士施加压力。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和19米、13米、21千赫之位播放节目。西藏之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G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西藏之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gchinese-section@yahoo.com。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玛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当我们到达大门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仍然在守卫着我的人民，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谦卑的士兵。我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迈向前面漆黑的大道。我们走到河边，遭遇了人群，我的侍从官停下来跟他们的领导人谈话，其中一些人得到警告，说我今晚离开。当然人群总的来说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站着等候，努力装出一个士兵的样子。夜里不漆黑，但我没有眼镜却看不分明，我也分辨不出人们是否会怪模怪样的看着我。在谈话结束时，我很高兴。我们来到河岸边的过渡地点，得在杂生着黑色灌木叶的白沙岸上走下去。总看不是条大汉，他带了一把巨大的剑，我确信他会随时用来摧毁点什么。至少他在每一叶灌木林表现出十分威胁性的态度，但没有任何灌木叶窝藏有敌人。我们乘皮筏横渡，在河的对岸与我的家人会合。我的嘎伦们和金狮们躲在一辆卡车的防水布架下，出了诺布林卡也在那里赶上了我们。等待我们的还有约30名康巴人及其3位领导人，包括贡格桑天、颠波塔耶和十分勇武叫汪祖次人的20岁男孩。一个叫洛桑以西的青年也在那里，他是被带往北京学习的学生当中的一个。他在北京学习5年，始终抵制中国的思想教化，他死于2天后的战斗之中。我们和这些领导人交换了哈达，他们如同在任何别的情况下一样，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位寺院管家为我们所有人征集了马，但他无法拿到马鞍。一阵匆匆的低声问候，我们便毫不拖延地骑马走了。前头的几英里可能是最危险的，那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窄窄的从河上的山边穿绕的石道，右边可以看见中国军营的灯火。我们很容易被发现，谁也看不清。在我们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带，他们布置了怎样的巡逻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岛屿，这里中国人一直什么在夜间开卡车来采石场收集石头，如果其中一辆到来，我们就会让车灯照住。我们一路走下去，几乎看不见路，马蹄踩在一石头上发出叮叮之声，似乎非常响亮。我们惧怕巡逻兵可能会听到，但我们得赶路。我会迷过一次路而不得不调转马头往回走。然后我们看见后面忽闪忽灭的手电筒光，好像中国人快要追上我们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导那些走错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他人。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那一危险地带，并在河岸下游3英里处汇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浅，卡车可以径直开过来。如果中国人也处在警惕之中，他们可能开车到河的对岸把我们截断。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